请诸位大德翻开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经本第三页。我们今天从第三页经文第四行第九个字开始讲起。第三页经文第四行第九个字，降伏魔怨，这个地方开始，请看经文。降伏魔怨，住诸外道，悉以清净，永离盖缠，心常安住，无碍解脱，念定总持，辩才不断，布施持戒忍辱，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。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佛陀在毗耶离恩罗树的这个金色说法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来闻法者有比丘，大比丘众8000人居，菩萨有32000人，而且这些菩萨都不是那个观行菩萨或者相似记的，都是分正位以上的啊，所以都是见道位以上的大菩萨有32000人，那注意其他闻法者啊，还没有证果的啊，观行相似记的等等，那数量就没办法去计算了。而这些菩萨呢，他们都能够护持正法，能够教化众生，能够做众生不请之友，随缘应现啊，来帮助众生，来烧融三宝，能够续活慧命啊，来承担如来家业的。所以这些32000的菩萨都不是普通菩萨的啊，普通的这种发心菩萨啦啊，这个观行菩萨啦等等啊，都是真正有修有证的菩萨摩诃萨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说明这些菩萨摩诃萨他们的功德利益。降伏魔怨，住诸外道，他们不仅能烧融三宝，能死不绝，更能够降伏魔怨啊。魔怨是怨对啊，我们讲了冤家对头啊，这冤对。那魔这个字在古代底下是折磨的磨，下面是个石字头，石头的石。那后来呢才把它改成这个魔鬼的魔。这个魔的意思是来折磨你，让你不能得到解脱。那魔一般我们大家所认识的有4种魔啊，有4魔。这个那我把这个资料收集的更齐全啊，不仅仅有4魔，有8魔，有10魔啊。这4魔就是指烦恼魔，那五阴魔，还有死魔，还有天魔。那烦恼魔是我们这贪嗔痴慢疑啊，这根本烦恼能够恼害我们的身心，来折磨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受苦，所以称之为魔。那五阴魔，它能够让我们生种种的苦恼，因为五阴会去攀岩外层境界啊，然后令你心生得失，利害取舍，所以让你心不得安宁， 所以是五阴魔。第三是死魔，当你修行还没有成就以前，命终了。如果你证的忍位以上，那不堕三恶道还可以继续修行，你有善根吗？如果你不是这个因缘，也许你修福到人间啊，得富贵了，忘了不肯修行了，堕落了，或者是你升到天上福报享尽了，堕到三恶道了。那如果是刚刚出发心的学习的人，他习气还很重啊，这一堕堕到三恶道，那就是更惨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年纪大再来修行，年纪轻啊，要来拼事业、拼财富、拼名利，等到你这个习气染重了，为了获取你的名利、你的地位，用尽了你的心思，用尽了你的手段，造了诸多的恶业，你想要修行，你要把这些习气改正过来，你看那多辛苦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学佛修行要趁早啊！即使你在事业上很忙，你也要拨个时间来听经闻法。你要有物质的食粮，你要也有精神的食粮，你才不会越迷越深，那个染习越染越重，那你要修行正道就很辛苦了。所以这第三是死魔啊，第四是天魔。天魔一般都是你要啊开悟以前，或者是你要证虚陀还国以前啊，天魔才会来的，因为你要超越他嘛。那藏教虚陀还就入圣流了嘛，易入圣流嘛，所以藏教他那个分正计，悉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那含，这是分正计佛易入圣流了。所以，当你要易入圣流前，天宫会震动的，会动了，会动摇了，因为色音将破，他会感到有人要超越三界啊！因为你证悉陀含果以后，七番生死最慢一定成佛。七番生死，人间天上七番往来，一定证阿罗汉果的，所以他一定来跟你捣蛋，来破坏你的道恨。所以这第四是天魔，这四魔，那这四魔都是使我们六道凡夫的。那另外有个叫八魔，那这个八魔就包括了出世法的声闻缘觉啊，我们凡夫执着常乐我净，这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声闻缘觉是执着啊，无常无我无乐无净，所以他不能证无上菩提。如果你说安住这个境界，不懂得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你不能成佛啊。所以不能成佛也是魔，障碍你不能成就啊最圆满的道果。所以这四魔以外，另外加上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这就变成了八魔了啊。那另外一个十魔就讲得比较清楚啊，把我们凡夫跟修行人的心态，错误的心态障碍了我们修行正果，这讲的最详细。这十魔，这十魔里面第一个就是五阴魔啊。那五阴魔那当然能够让我们身心不得安宁，因为你往外攀缘嘛，患得患失嘛，那当然会让你身心不得安宁，那真的叫五阴之甚苦啊！啊，那第二个烦恼魔，就是我们刚才说明过的贪嗔痴慢疑。 有了这五种毒啊，等于你嘴巴含了个黄连啊，你怎么会得到甜呢？啊，你得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把它吐掉，换个糖果啊，你才会得到甜呢、啊。你最起码你把它吐掉啊，你也才不会觉得到苦啊。所以这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是你还没有啊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先伤害到自己。因为你取得贪嗔痴慢疑，别人还没感受到，你已经受苦了。所以它是烦恼魔，这第二种。第三种叫做业魔啊，杀盗淫妄等等这些恶业，障蔽你的正道，害你修行者的慧命。这第三种叫做业魔。第四种叫做心魔啊，这心魔，心魔就是我慢之心障蔽正道。还有呢啊，你修行积极想正果，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天魔的时候，天魔是在你的虚陀洹果他才会来，在以前你还没有破色因以前，有的会着魔，那是什么？你自以为正果，有的喜欢想神通啊，喜欢立刻开悟，即刻开悟的。以前有一位叫秦亥啊，他那时候还是现比丘像，比丘尼像，他说即刻开悟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两去他那里，眼睛帮你一瞪，回来就头昏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即刻着魔的方法，都不是即刻开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呢，真的上当了啊。所以啊，有的人还没有破色因以前，就是想神通、想感应，那是自己招来的，那也是属于心魔的一种，不是真正的天魔来找你麻烦，是你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这是属于第四种的心魔啊。第五是死魔啊，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啊，因为我们寿命有限嘛啊，一口气不来啊，你投胎转世前世的事情都忘了。所以修行我常讲，一定正忍位以上就保障了，因为你善根深厚，你将来一定会修行，而且他解不脱三恶道的。然后到了西陀环以后，那当然安心了，位不退，绝对不会退于这个位机了啊。那第六是天魔啊，天魔就是异界第六天族，他来障碍你正果啊。这个我们刚才解释过了。第七是善根魔，善根魔他不肯精进，哎呀，我一句佛号就好了，我也不听经了。如果你不认识字，没有经典，好像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根本没有，连吃饭都有问题，哪有时间再去找经书呢？啊，都逃难都来不及了，即使有经书，也没有那个心情去研究，那就你就专心一句佛号就好了，否则真的还是要深入经藏。所以净土经一定要深入净土的五经一论。那现在很多人都，哎呀，不要杂修啊，我一句佛号就好了，那只是福啊，把你祸福住了。有的人啊，我心好就好了，我做好事就好了啊，我什么学什么佛啊，佛就是心嘛，就叫他做好事，存好心啊，说好话，这样就好了，不必听经闻法了。这个都是属于善根魔啊，所以执着自己所得的善根啊，这就够了，不想再增长啊，障蔽了正道，危害自己的慧命啊，这是善根魔。第八种是三灭魔，就是禅定啊。有的人他得了禅业了，他觉得这个最好了啊，我就要求这个禅业，我有禅定的功夫，乃至有了禅定的功夫就引发出神通，那他就觉得在这个世间 他已经证果了。啊，你很多人修行的人，来鬼有他这种得到这种禅定的功夫，他能够一定可以定一段很长的时间啊，乃至一天他都可以啊，不用吃不用喝。这个就是三面魔以禅业执着这个境界放不下来。所以阿罗汉啊，他要修八倍识，就是背掉这个三界的牵缚，最重要就是这四禅跟四空的那种禅业的那种境界，禅定的那种殊胜的那种感觉啊，像初禅有离身喜乐，二禅有定身喜乐，三禅有离喜妙乐，四禅舍念清净啊，那四空都是舍念清净，只是每一地每一地的殊胜，每一地每一地啊，那个觉受更深入更殊胜。所以这八倍识最主要是背弃这四禅四空的那种禅定的那种觉受，那种殊胜的一种三昧的乐，一种定的乐，然后才能够入第九次地定昧境定啊。所以这个叫三昧魔障蔽，你不能增长。第九是善知识魔，善知识魔是什么呢？啊，坚定于法，不肯开导别人障蔽正道。他觉得哇，这个是九邪修行的，这是个秘密啊啊，然后就要看人呐、啊，啊，看人告诉他，如果这个关系不够了，他就不愿意说，不能无遮法会啊。我前面跟大家说，佛陀讲经，南传叫做45年，他们认为佛说法45年，我们北传说49年，49年是表示圆满中的圆满。因为七七四十九，七是东南西北上中下，就是整个圆满的嘛。那49是圆满中的圆满，最圆满的，那也就在说明佛哈、啊、言无不尽哈、啊、没有一句没有说完的，没有一句有所保留的，全部剖开他的心肠心肝肚啊，肠胃给大家看，全部都告诉大家了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量啊！啊，所以有人要发心讲经，我会告诉他：你知道了，绝对没有错的。你看那个经典印证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不要再去想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从你内心显出来的这种境界啊，那最起码都是很深的觉悟。如果你要再透过对这个了义的经典，你还透过心意识去思维一下，才知道它的内容的，这个也许还有一点问题。所以你知道了，你大胆的讲，不要保留。你有疑惑的不要讲，啊，那你可以劝他去看书，去找经本来看，这样学习就行，啊。所以这个善知识魔就是。坚定于法，不能开导人张蔽正道啊，有为慈悲心呐、啊。第十是菩提法智魔啊，这是你觉得有正果了，你觉得我心一清净是无疑了，却不知道你在清净上立了清净了，你以为你见性了啊，其实禅宗里面说得好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！你觉得我已经见性了，你有所得，有法可得啊！觉上立觉，明上立明，这个都是菩提法智魔。你是有这样的境界，但是你没有放下。所以我前面曾经几个公案跟大家说明，有个人去参，有个禅僧啊，修禅的出家人。去参洞山禅师，他说我心如朗月如何，我的心像 那个八月十五的月亮那么清明，如何？洞山禅师跟他讲，放下他，啊，你还是个阶下汉。那他说，那请禅师帮我接上台阶吧。他说，朗月下山时再来见我。你看，那个就是看到那个心如朗月，就是菩提法自摩，他本来就是极尽像朗月一样的，你还给他加上个朗月，所以他告诉他朗月下山再来看我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他又来找洞山禅师了，说我现在朗月下山了如何？洞山禅师还是阶下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他又看到了朗月下山了，那个都是菩提法自摩。如果他来求印证，这具体显用就好。来见了禅师，顶礼礼拜就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没事了，天下太平了，没事了，本来没事嘛，啊，因为你是攀缘境界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么多的事情，为了解决这么多的事情，你才去学习佛法，叫你看破放下。你真的看破放下，本来就没事嘛，天下太平嘛，啊，所以这第四个叫菩提法自摩，啊，这个降伏魔啊，就是这四魔、八魔、十魔，啊，那愿这个是冤家对头，我们讲的冤家对头了，死对头，啊，我们对的冤家。我们看到他不理他，这是我们凡夫，所以那个冤永远存在啊。如果这个冤结得重的，今世有法力保障啊啊，也许你有社会地位等等，人家无法报仇或怎么样的，但是呢，来生啊，或者他离开人间了，都在轨道了，好了，碰巧被他遇上了，没，他就有机会报仇了。所以很多人啊，他莫名其妙到了什么地方啊，有人喜欢玩什么碟仙、钱仙等等，好了，被他冤亲债主盯上了，哎你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常有种啊解冤释仇的这个方法。那就是菩萨来协助来帮忙，所以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了，你碰到我们冤家啊，我们一定要化解啊。你可以先跟他点头，跟他微笑，跟他讲讲话，也许啊你会觉得伤了你自尊心，但是你是学佛嘛啊，你越能够这样做得到，那不是表示你软弱，表示你真的有修行有境界。我们人就是死爱于尊严面子，我就跟他，我凭什么，他有什么，我要去先跟他讲话，我要去跟他怎么样，太伤我的面子了，对不对？自尊心小，很傲慢。如果你碰到这个，你先哎呀，上次那个事情我跟你道歉啊啊，我请你吃饭了，怎么了，你就把它化掉了。因为表示你身见我执看淡了嘛？那菩萨无我，他当然可以啊，他一定可以把他，只要他遇到了，他一定可以把他化掉，乃至于遇到过去生有伤身害命的冤家去还命债，他一样欢欢喜喜还了，他主动去还了，还了以后把这个冤给化掉了，来生他就有机会度他了。或者说他伤害他的命，他哪有能力去度他呢？所以你看安世高来我们中国还两次命债，那就是化解这个怨冤家对头啊，死对头啊啊！菩萨他无我啊，所以他碰到这个有了利益的冲突啦啊，或者名利地位上的冲突啊，如果不妨碍于世人啊，如果我把它让给他，他啊会贪赃玩滑啊，会扯烂屋，那我不能让他，为了保护大众。 那如果他也是个很实在、很踏实、很清廉的人，菩萨绝不跟他结怨，绝不跟他做对头，哦，让你哎呀，我还帮助你，哎，让你去获得这个地位，获得这个名利。为什么你一样可以做得很好，何必一定要我呢？所以菩萨他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他无我啊，而且他没有法执，没有贪婪，才能够做得到的。有了我，有了贪婪心，你一定放不下，怎么可以让他呢？我一样都是人，我干嘛让他呢？所以我常讲，人的思想没有改，怎么变菩萨呢？菩萨是改思想而已啊，这个壳子不要变了啊。比如说，你布施行善，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可以，啊，内心是讲我是行菩萨道啊，嘴巴是讲行菩萨道，内心想来这个将来有福报啊，这个可以得这个健康长寿，将来有福报，那这个凡夫的思想。菩萨的思想他改过来，是我应该要做的啊！我的一切食衣住行所有都是来自于大众啊，没有一样我自己做一个小部分啊，其他的都是来自于大众。真的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啊！我的员工为我辛苦做事，我有了利润啊，我当然要来回馈社会大众嘛，我也要照顾我的员工嘛。你那个思想就转变过来了。你碰到你的冤家，你过去生的这种啊，或者是今世所结的怨，我为什么要让他？他怎么对我，就怎么对他。哎，你也会捐钱，会做善，但是你的念头是人的思想啊。那菩萨的思想不一样啊！啊，我应该来化解啊，我应该跟他道歉。我能跟他说明清楚，我欠他来很高兴还他。所以达摩祖师在四行论里要劝我们还债想报怨想，人家来报仇了，还债报怨还他了，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啊，一定要改变我们念头啊，要把这个私心转化过来，私心我执身见换过来啊，你才有办法来降伏魔怨，就是冤家对头，你才可以化解掉。来自知外道啊，同时他也能够令外道折服啊。所以你要怎么令外道折服？你要跟他讲道理啊。啊，以前在佛寺的时候啊，那外道都会来找佛陀来谈道的，来辩论的。所以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，佛陀要入涅槃的时候，许多外道知道他要入涅槃了，专程来找茬。你要入涅槃以前，我把你哈斗垮了，以后我就比你高了，以后你的信徒看了我就拜我为师了。他以这个心态来找佛陀论道的啊，一看到佛陀怎么讲呢？拒谈，这样很不礼貌。我常常讲，最起码你要加一个 Mr. 拒谈，没有 Mr. 等于是里面打你啊，这样而已，很不礼貌。哎，然后就开始变，他越变越细，越变越细。如果你脑筋清楚的话，啊，他变两三次，你可以看得懂。变了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太细了，你的脑筋已经没办法分析到那么细的维系的道理，你根本就看不懂了。啊，最后呢，外道挡不出来。世尊呐，请容许我出家。啊，是不是说啊？同意你出家，那天人呐、啊，马上在虚空中拿了剃头刀，换好衣服，咔咔咔咔咔，把他头发理光光，把他衣服换掉了，突然身上衣服就换掉了，他头也都理光光了，对不对？很多、啊、你看看《大般涅槃经》写得很清楚啊，这叫做 降伏魔怨，那个字要多高啊！一个外道是用心意识的思维，用那个逻辑英明那个道理变得很深很深。佛陀是随应随打，他内心空空荡荡的，所以他能分析到很细很细啊。所以很多人看到外道的书，这个写得很像佛法，这个是佛法，这个讲得很好，你看这都劝善了，这很好，这真的就是佛所说的嘛。你再细一点你看不出来啊，你去看大般涅槃经，那个外道跟佛这样变，一变来一变过去，一变来变过去，变一两次你看懂，第三次的回变又你的脑筋就分析不到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真的要依佛的经典呐、啊，不要说外道跟佛都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，差得远喽。所以啊，这个助之外道啊，这些三万两千菩萨摩萨都有这个本事，可以降伏外道，让他归顺于佛道啊。所以悉以清净啊，他内心一尘不染，所以做这些事情啊，我没有说哎呀我降伏魔怨，我自助外道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当你有一点点啊，因为我们有习气嘛，你看那些事业家，他工厂啊多开几个工厂，他也很希望哇知道某某人哇他事业发达。你看啊，世界上为什么要去举办这种世界首富，我们台湾也举办台湾首富前十名，这简直是在鼓励大家向前看，对不对？他马上人家知道哇、哦、你看我这么大，我有这么多的财富，这人的坏毛病嘛，好名好出风头嘛，切不到烦恼只因抢出头啊！你为了达到这样，花了多少代价，多少烦恼、啊？我们人都有这个习气。可是学了佛以后，哎呀，我要放下那个。但是你这个习气在啊，所以等你学了佛以后，好像有一点点感应的、相应的等等，你也很喜欢。刚开始这是自然而然，喜欢稍微表演一下，对不对？人就是这样。但如果你能够缓照回来啊，赶快放下，你还会进步。如果你只是在这个程度以后还抓住这个境界，那越迷越深，一样跟那些世间人在比首富、比财富、比工厂一样。最后呢，我们走出师法，你又这样下去，最后你就着魔了，出问题了。你看《楞严经》摄因虚臾的十种阴谋就是这样啊。以降为满足，以降就是有成就，就着魔了，出问题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世间人的习气啊，啊，学习佛法也希望啊，在世间法希望有所得，在佛法里面也需要有所得，啊，所以布施人觉得我布施了很多，讲经的人我讲很多经，我讲了几十年，做了什么，他都有个执着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好清楚啊，他不讲布施，但一开始就告诉你，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，那么多你还要不能执着，这个叫悉以清净。然后接下来才讲布施啊，菩萨应如是布施啊，不住一相啊。所以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最起码你要做到三轮体空啊，这才是清净相。三轮体空只是第一阶的清净而已啊，真正究竟的清净，悉以清净的究竟清净，那是要称性的，称法界的真理啊，它的任何的运作都是跟真理相应，这个叫做悉以清净。但这不容易哦，你看看啊，做功德的、布施的、印经的、说法的啊，很容易产生一个知识的傲慢呢。我有，因为墨学也学讲经典也快三十年了啊，所以往往讲这么久了， 有一次我跟人家谈一个名词，我就说这个就是这样嘛，这个没有错了，没有错了，这个就是自私的傲慢啊。结果那个人啊，他说好像不是这样哦，马上佛前吃脸一查，我的脸都红，果然他对，你知道啊，我错了，这个叫自私的傲慢。你以为我对不对？我说了这么久了，都说二三十年，我都在上课的，我怎么会错嘛？你才会错，自私的傲慢，这就不清净了。所以布施的人也会这样，说法的也会这样，印经的人呢也会这样，反正人都会这样，这都是人的思想啊，这个都要改过啊。所以第一个阶段，这个三轮体空是第一个阶段的习以清净。第二个阶段就称性自在了，那就是习以清净，真正达到了清净自无疑啊。这样这永离盖禅呢、啊，他的心得到自在了，相应以真如了。他们都是有一切智啊，你看前面讲大一切智，大智本行啊，佛跟佛证的一样，开佛眼证佛种智啊。啊，以菩萨摩诃萨的他的事业啊，普度众生嘛，所以当然是证真如三昧啊，证了真如三昧，绝对永离盖禅了啊！一切三昧，如果你证真如三昧，一切三昧都从这里产生，所以证真如三昧，那就能够啊。可以说叫大事已毕啊，生死已了啊！啊，那永离盖禅，这个盖就是指五盖，这修禅定的也一定要去掉这五盖，他心才会清净。这盖是盖覆的意思，有这五种法能够盖覆真如，把你的真如障蔽住了，所以称之为五盖。第一个就是贪欲盖啊，贪欲，你世间的东西都放不下了，你怎么放下出世间的东西呢？学习佛法正果，不仅仅放下世间的，连出世间的都要放下，达到不二法，即世间成出世间。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外面看的都一样，外面看的都一样，差别就在什么啊？就在迷悟不一样，迷的人他会着境呢、啊，悟的人他不会被境着啊，啊，境界动不了他，他能够转境界啊，就差这么一点而已啊。所以你外向看一样，说烦恼即菩提，外面看的都一样，只是使用人他的心态不一样，一个是了达于心，啊，不为境界所动。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一个是片叶沾满身，就差这样而已啊。外面看都一样啊。所以我前上个星期啊，在前几个星期在讲化华四教的原教里面，你看原教里面讲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实相，都是真理。所以真的你了解这个道理，真的有佛法就有办法。你那个佛法叫什么啊？片叶不沾身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一切法都转成佛法了。那当然全部一切我们世间的一切你看的都是世间法，通通叫做智慧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皇帝里面呢，有个皇帝叫做雍正皇帝，他的境界很高啊。我常常举他能够令玉林国师的弟子天慧哈禅师开悟，你想想看，天慧禅师在他的师父底下没有办法开悟，却在那个雍正皇帝座底下开悟，没有自己没开悟，怎么可以帮助人家开悟呢？可以帮他证悟呢？可以帮他证明你开悟呢？如是如是。所以我们在佛教的历史上，大家对雍正的评语啊，是入地以上的菩萨。但是我们历史上不赞叹雍正的，因为他行文字业了，做了很多啊压，以这高压的手段了 啊，最后他死了，他被人杀死了，他真的是失信。因为那时候他反清复明啊，这个，而国家不能安定嘛，没办法嘛，没办法天下太平嘛。你看他所用的方法，跟我们世间法一样啊。对他来讲，他用的就是佛法，有佛法就有办法。他把世界统，把中国统治平定了以后，交给乾隆皇帝60年的安定，天下太平。但他自己也视线而得了因果，被人家杀了，对不对？他视线了，你看世界人看，他不好，在佛法的角度看，他有那个智慧，用的都一样。所以真的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就看你的用点在哪里。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呢，迷悟的差别而已啊，真的是烦恼即菩提啊。这个你这个道理会越看越清楚啊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啊。你看他怎么得到皇位，他怎么治理天下，他怎么样，这个历史上都写得很清楚啊。他能够在大藏经里面，以前收入大藏经里面都是大法师审定过了，这个可以入藏，然后再交给臣文给皇上，皇上再审阅一次，盖上了那个玉玺的印，盖下去了才能够入藏。入了藏要把它拿出来不是那么容易。雍正皇帝找到一本，他也看，他看佛经一看，这个有问题，那是被收进去的一个大师，一大禅师他说这个有问题，但是他要把它拿出来，不能说我皇帝很大，我把它拿出来，在这个古代佛教，我们古代这个皇帝都很护法，他也不会这样做的，他很尊重这祖师大德所收入了这些法宝，所以他就做了一本叫做简摩辩证录做了这一本，把他这写的这一本什么地方有问题，什么地方失见错误，什么地方有问题，通通把它剪出来，所以这一本不能入藏，那是心地法门的。他做了以后给当时的就是大德禅师大德，请他们辩证，大家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，大家看了佩服的不得了，没有话说，拿出来，他有这个本事啊。这个本摩辩证，简摩辩证录，我们基金会书库里面也有啊，他有这个境界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但这个是佛教，我们讲了博士班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，道理要知道，我们做不到境界要怎么样，我们要依圣人样，一步一脚印的用功，等到你真正达到这里所讲的住诸外道，悉以清净，永离盖禅的时候，你可以学习。所以到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，那都是破牢关以上的菩萨，重关了还不行呢。重关虽然他可以不以万法为理，但他还有加以关照啊，还有中关呢，还有中关。所以破重关的是相似记了，相似记的七信位是断见之后也不容易啊，走路离地四分了，对不对？三分或是四分了，不会踩到地上，不会杀蚂蚁的，不会踩死蚂蚁的，所以也不要认为原教七信没什么，原本真的很不得了啊。七信它断后的程度跟阿罗汉一样，但智慧远高于阿罗汉不晓得多少倍啊，所以重关了他还不行。入地菩萨破了生死关了，那当然可以啊，他转一切法都是佛法，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，所以他做什么像什么，做一行像什么，而且做得非常圆满。可是他这里面他只是看大局，他不会想哎呦我要怎么样，没有，所以那就是佛法的博士班啊，破牢关的人可以用。但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了，对不对？懂了这个，我们朝这个目标去走。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，要什么？ 一一圣灵量，一步一脚印，这样来学习，所以绝对不能好高骛远。